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的，周六上午10:1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那今天呢，我们同样是邀请到了我们老朋友婚姻家事律师庞娟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坐在我的身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情感方面的话题。老庞，和大家打个招呼。
吕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老庞的到来啊。其实今天这个节目的这个内容，或者说这个主题吧，由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一个网络红人李雪琴，我想问一下，老庞，你知道李雪琴吗？
哎呀，这个人现在不要太火，经常我看他的各种段子，而且是百大的学霸。
对，而且人家是什么？人家可是现在这个网络段子手，网络红人，
对吧？
然后他听他讲这个脱口秀啊，很多人乐呵的，简直前仰后合的。
这跟他的经历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想，北大的学霸这个写段子，和其他学校出来写的段子，好像水平也不在一个层次啊。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说把他讲过的段子，我们来一起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分享的还真是和他有关的一些情感话题，因为最近啊，李雪琴呢出席了一档恋爱节目，而且这个恋爱节目呢在网络上，我不知道老庞看了没有，估计你时间忙没看啊。我也是看到之后感兴趣了，我才仔细的来搜索了一遍，发现啊这档节目真的是很有意思。在这个过程，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李雪琴是放下了段子手的身份，融入了情感话题当中，但是仍然金句不断。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是把这个当中啊，他聊和这个节目组啊在对话过程当中说到的很多的话题，我们带到了节目当中来。当然也有很多的网友啊在这个弹幕或者是在下面留言当中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回复，我们一起来评析一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没有明确的主题，但是没有明确的主题，但主题更多。好，老庞，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比如说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李雪琴被问到了这样一个事儿，他说，如果事业和爱情只能选一个，是会选择孤独终老还是穷困潦倒的时候啊？李雪琴这么说的，孤独终老了，爱情有什么用呢？哎，其实网友觉得他回答的非常机智。但是这个话题，老庞，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去设计这个问题的人，我觉得他这个考虑问题就不太符合我们大众的这个取舍吧。我觉得如果事业和爱情都有的话，岂不是人生最完美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只能选其中一个呢？如果我只要事业，我孤独终老，我觉得人生也蛮遗憾的。如果我只有爱情，但我没有事业，我连面包都没有，我两个人拥抱在一起，难道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从源头上，我是觉得他是
好
不太支持的。
好，这是老庞的一个观察啊。然后我提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观察，而且呢，我是有旁边有人呢、啊，他是来跟我来咨询的时候，我注意到其实有这样一类的年轻人，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啊，而且不限于男生，男生为代表吧。就是有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呢？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去追求情感，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会不由自主的有一种就是比较自卑的这种感觉，觉得我不配。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是我觉得感情是美好的，而且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来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为这个爱情的持续的发展能有一个保驾护航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以我目前的能力，特别是刚刚步入社会没有多久的小年轻人，或者说打拼了一段时间没有太多积蓄的，或者说在这个社会当中获得的资源还不够多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这个想法是一类人群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代表的一种想法，在现实当中接触的确实比较多，所以真的是不能够忽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其实原因有很多，可能老庞你这样一说，估计你能想起来。
对，
会有这种可能。
的确，这种现象我们身边并不少。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我要谈恋爱，首先就有一个成本，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我比如说我出来吃个饭我要钱，看个电影要钱，我出去旅游也要钱，但是我的这个口袋就比较空。那这个时候心里面就比较发虚， 所以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敢或者说不愿意去谈恋爱，包括我身边的小男孩，他们就会觉得我现在收入这么低，我解决我自己的住房和吃喝拉撒，我自己勉强能够维持住，我还有多余的这个经济去谈恋爱吗？没有。如果我要比较小气吧，对方女孩子就会觉得我比较抠，甚至会嫌弃我，我还不找这个不愉快呢。这种现象在当下年轻人群体中，哎，这还不少。
对，他会有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他，我会觉得为什么替这些群体的年轻人着急呢？他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会主动的，他会有的时候他会放弃某一段这种经历，他会放弃，而且他用这种理由也很充分。我觉得经常，而且在偶像剧里也会看到这样的桥段，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放弃了，然后转身的时候两个人哭得稀里哗啦的。其实这不光是偶像剧情节，现实当中也会有。但是我想说的是，追求情感啊，特别在我们年轻的朋友在追求情感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更多的能力去谈一些条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追求情感的纯粹呢？这是我的想法了吧。
我觉得其实从女方的角度来说呢，也不是每个女孩都那么的物质化。
对呀，是这样的。
她也不是说每个女孩都要求去攀比、去虚荣。如果我的确两人感情非常好，你暂时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物质条件来给我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物质生活，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内心又比较阳光的，我看好你，像我们俗话说的叫潜力股。哎，我觉得两个人也可以共同的扶持的去成长，或者说女方暂时经济条件略微好一些，哎，那她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定很计较男方，就是可能两个人在沟通上或者说在这种对话上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距离。
对，而且男生和女生的在思考的角度上是稍稍有一些差异的。而且老夫这个说到以前的某期节目当中，我也曾经自我暴露过啊，也是曾经的有一段的这种感情经历当中，也是因为同样的问题而放弃。但是后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非常后悔的。其实如果两个人能够共同努力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这种感情进一步的升华，有什么不好？而且我觉得这太美好了。
而且这种感情很纯粹，它的基础特别扎实，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一个人愿意跟你相处并一路走下来，我觉得当时这个感情是非常非常纯净的。那当我什么都拥有了之后，如果一个人主动的向我示好或者轻易的就走入我的心扉，其实我要再考虑他到底看重是我这个人的本身，还是我所附在的一些外在条件。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很多超有钱人他也很没有安全感，就是一个异性向我走近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看重我的是什么。他心里面会不踏实，的确也有两种这个很极端的这种现象。
对，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你看这个话题我们是曾经是详细进行过讨论的啊，也曾经把以前的这个我自己的一些这个一些经历和一些感觉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所以我觉得呢，在物质条件还并不是有这个基础的前提之下，如果两个人的感情不错，可不可以一起来为未来的生活来奋斗，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当然可以啊，我觉得如果就像人家说，有这么一段感情摆在我的面前，对方只是说暂时可能没有特别好的物质条件，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去往前走啊，就是两个人只要在这个基础上没有太多的这种分歧就好。如果在这个物质问题上双方的确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或者说另外一方他的生活要求就是要必须要享受这种比较高的物质生活，那我又没办法给予，那就说明没有找对人，我们说不匹配，那可能这个人的确不适合你也没有关系。
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啊，下面这个更有意思啊，然后在现场啊就给他提问了，提问说如何将自己的男朋友培养成模范老公。来，我们来看李雪琴怎么说的。他说他就找一个合适的人就够了啊，硬培养跟强扭的瓜一样，说实话就是不甜，对吧？而且他还反问了这样一句，他说你想一想，你刚谈恋爱就培养你男朋友，把他培养成模范老公，你要是生个孩子，你孩子得多惨啊。哎，我觉得他的这个话术确实让人拍案叫绝啊。嘿，老庞看到这个问题你的联想是什么？
他的高度可能是跟他的这种学识眼界有这种关系，我们的生活背景呢可能跟他还是有一点这个差距的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找一个非常适合的人， 他一进入角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说我们认为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那如果呢，我刚开始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还不错，我们走入婚姻，但我发现他可能在做丈夫、为人妻、为人父的时候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合格。那我们也可以双方慢慢去学习，慢慢去提升，最终双方可以做一个比较优秀的或者说称职的丈夫，也不是说不可以。因为我们以前看过一句话，说每一个人刚走入结婚，其实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如果这个家庭氛围或者说你的另外一半就像你良师益友一样带着你成长，慢慢的就是我们一起变得更好，也是可以的呀。
嗯，
为什么说完全不要去培养呢？
好，这是老庞说，老庞的这个体会啊，就是有一句这个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就是在情感当中，每一个人就像在一个进修的学堂一样，
对，是的，
在不同的人当中毕业，最终他会得到一个成长啊。这个呢，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情感是需要成长的，情感是需要经验的不断积累的。有可能我们不会经历一个人，但是多个人会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环境。好，在这个当中，其实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层面，老庞。你看啊，他用了一个词，如何将自己的男朋友培养成模范老公。其实说到培养的时候啊，那我们可以联想到什么？我要你给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我想把你往哪个方面改变，你要按照顺着我的意思去改变，然后最终我要把你变成我想变成的样子。其实我想到的这个问题是控制两个字，控制欲。而控制这两个字，在婚姻、在情感、在婚姻当中，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的场景，有控制的想法就一定会有问题的。不知道老庞怎么看？
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我可能想把对方培养成我想要的那个状态，可能我会用一种比较强硬的手段，就比如说我是控制的。其实我刚刚想表达意思说，我培养对方，或者说我跟对方一起成长，成为我们双方彼此能够舒适，或者对我们家庭来说都比较好的这种状态，不一定非要用控制。我们说女性叫都用这种水，柔情似水。其实我觉得你带点这种技巧，带点智慧，然后很温柔的把对方引导到你希望这个方向去，我觉得比那种控制效果会更好。控制最终结果有可能对方会觉得很不舒服，他会觉得压抑，想逃离，那你最终可能是帮别人培养的老公啊，也不一定这个老公就属于你啊。
其实这个控制的这个行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而且有这种控制欲望，他一定是从他小时候的经历，有不断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在这种情感当中也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对方来相处，甚至想达到自己想要塑造的这样一个模样。所以他会，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他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他怎么样去培养。但是老庞说了，我用他引导，或者说我们共同进步。现实当中呢，我们存在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内生的成长动力，你怎么样往前推，你怎么样往前引啊？你是想硬生生的想把他
绳子总在磨
变成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模样，都没能会达到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个就是现实当中可能会存在的问题。那这样的家庭啊，我们会发现这是不均等的，而且会有重重矛盾的。而有的时候，另外一方可能会选择是一种妥协，这是一种家庭。第二种家庭是什么呢？第二种家庭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互相之间是有意识的共同去成长，这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模式。就是说，我们经过岁月的洗礼，你有你的发展，我有我的进步，我们共同在这个很多的一些领域呢，会逐渐的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成长的模式，才是一个最稳固的，而且是一个最平稳的家庭的形态，才是最稳固的一个三角形态。
对，我刚刚提到这个培养，或者两个人比较，就是说我陪着对方一块去上，就是你刚刚说这第二种。第一种的话，有可能我们刚开始就没有找对人。昨天上午我刚刚在法院里面调解离婚一个案件。
哦，是什么样的案件？
就是你说的第一种类型。就是双方在婚姻，在他俩是都是初恋，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可能这个激情来了，大家也没有考虑太多，就很快走入结婚，这个婚姻很快的生育了孩子。但结婚之后，女方会发现男方就是他俩在同一个单位上班，很巧是同事嘛，都同学到同一个单位去应聘，然后一起上班，然后上班就上班，下班回到家女方去做家务，女方那时候都怀孕了，包括自己 后期身体不太方便的时候，男方对他没有任何的这种过问。男方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往沙发一躺，拿个手机在刷手机。女方喊他做个任何事情都不去喊。后来女方生了孩子之后，在月子里面就是男方的妈妈过来，然后呢，女方有的时候可能会指使男方去做点事情，她的婆婆就认为这种家务事怎么是男同志去做的呢？然后男孩子在这种家庭氛围中，他就认为家务事就应该是你女同志去做的，我是不可能去做的，导致双方在女方坐月子期间就发生这种争吵，激烈争吵。其实孩子，我们昨天去调的时候，小孩也才几个月，就根本就没法去生活。女方在家里面不管带孩子，哪怕就是孩子不舒服，或者女方身体不舒服需要男方稍微去搭把手的时候，男方都认为我是一个男人，我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去改变他。就是说他的这种
认知，
骨子里面的认知就存在问题，所以这种婚姻他就刚开始就没有找对人，我们认为他可能就培养不了。你累死你找个再好的这种老师，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帮他调整。
对，而且这种呢，就是一方面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呢，有可能他是无所适从，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我想硬生生的改变你，这就出现了这种控制的局面。对，你不是达不到我的这种这个我预想当中这种情形吗？然后我就强迫你按照我的意愿往前走。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人他我还可以能够接纳你这种态度，但是久而久之之后，你给我的压力我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就会逃避，然后就会发生纷争，有可能会成激烈的冲撞啊，这又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发现啊，真正在婚姻当中，一定是两个人共同进步，这才是最为稳妥的局面，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双方两个人都有进步的意愿，这才行。
对啊，因为双方都是第一次做这个丈夫啊，或者是做妻子，以前也没有过经历，那大家肯定都在摸索中共同去探索去成长。
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啊。其实真的是这档节目看完之后啊，我们值得回味和反思的地方非常多。那这样我们先进入半点的一段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还是为您介绍两位年轻人的信息。首先来看江女士。江女士1992年出生，黑龙江人，目前在南京的社区医院工作，身高1.69米。江女士在家里是独生女，希望找一位没有不良嗜好的男性为伴。我们再来看于先生。于先生是南京人，88年出生，目前在银行工作，身高1.72米。于先生说自己家父母养老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氛围非常的和谐，想找一位有眼缘、性格好、好相处的女性为伴。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此动心的话，不妨就联络我们吧。
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并非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继续为爱倾城的直播，继续我们的情感话题啊。今天我们虽然是关注到李雪琴，但是我们今天其实不是关注她的段子，而是她在一档情感节目当中她对感情的一些思考啊。其实我觉得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啊。刚才你看，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两点两个问题，其实我们都是用一档节目完整的节目曾经来论述过。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因为这档节目呢确实很精彩，特别是很多网友啊在这个视频的弹幕啊这个发出来的很多的东西也是挺令人深思的。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归纳，比如说关于生活的，有一位叫自助者的网友啊，他有这样一段留言，他说有人你说这个婚姻里的两个人啊要势均力敌才能长长久久，他所理解的势均力敌是与目前所拥有的财富关系不大，而是与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和你相处的状态和解决困境的能力，和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聊得来，认可你很重要。 其实有几个关键点，比如说势均力敌，比如说认可聊得来等等。那么老庞啊，其实说到这个生活当中，特别是婚姻当中啊，我们更多的时候讨论平等是在婚姻当中，两个人的这种平等的这样一个话题，我相信你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吧，能见过很多案例，也有自己的思考，对吗？
我们大家都在提倡平等，但在婚姻里或者在我们社会上嘛，真正的两个人完全平等是不存在的，它只能说是一个相对的状态。
好吧，那你说说你自己的体会吧。
哪怕就是最基本的两个人在家里的话语权，你说两个人遇到事情以后，真正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去沟通的，像我们这种跟别人或者工作上的这种沟通交流的这种氛围，其实在家里面是很缺失的。
好，说到这个啊，就这个话头我简单我要引申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点，但是大家来思考一下。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在工作单位当中和别人来进行交流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态，他能够做到心平气和，但往往一旦回到家中之后，他说话还包括和对方的沟通当中，永远是带有一种戾气，有的时候甚至说还会啊跟外面是判若两人，外面是谦谦君子非常的和蔼，但家里头其实一个炸药包一点就炸。这种情况我观察的非常多，不知道老庞是不是也是？
哎呀，太多了。像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开庭的时候，我那当事人会跟我们讲，你不要看对方在法庭上讲话感觉非常有素质非常有修养，他在家里面你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狰狞的面目，用什么样的一种就是居高临下的这种语气。就像我们俗话说的，我们都把好脾气好语言都给了外人，回到家以后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不愉快情绪负能量全部都给了家人，就把伤害留给了家人，导致我们现在身边经常，我们虽然说暴力平时我们都隐藏，就是我们所表述暴力可能就是这种肢体上的能看到外伤的，其实现在慢慢大家也开始认知到了像精神暴力冷暴力语言暴力，其实他对人的这种摧残并不亚于这种身体
还有这种攻击性，对互相的一种攻击。有的时候你就像老庞说的，我隐藏起来外人感觉不到，但实际上他的攻击性在家里头体现的非常的明显，而且是淋漓尽致。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问题啊，那既然出现攻击性，那一定是潜意识里你认为对方和你是不对等的，你甚至可以凌驾对方的，对吗？
对，
谈不上公平啊。
对啊，他认为我在这个家里面我的话语权要比你高，或者说我在家里收入比你高，我的家庭条件要优越给你，甚至我的这种教育背景比你高，所以你就要去听我的，或者说家里面好多大事情这个就要以我的这种意见为主。所以这你说所谓的平等在哪里？
对，这种平等我觉得还是有的。就比如说之前啊这么多年采访的过程当中，别说也曾经采访过家庭的一些故事啊，我真的是觉得有的家庭的啊，为什么他们成为模范家庭，真的是让人觉得这只能是天上才有的吧。就是夫妻两个人生活了大概二三十年，真的没有吵过架，而且就算是有争执，而且他们可以真的是坐下来心平气和的互相之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他会得出一个最终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一开始听包括我采访的时候，我觉得简直就不可思议，这是不存在的，但现实又摆在眼前，你不得不接受。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家庭，所以他们才能成为模范家庭，成为我们去学习的对象。但最关键一点是，你看刚才在这个交流和沟通当中，互相之间永远是尊重对方，我们可以有不同，但是我们求同存异，我们可以有争执，但最终我会找到解决办法，这反而是很多家庭在这方面做的都不够好的。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为什么他成为模范，为什么要成为我们大家学习的对象？因为他太少了，太稀有了，我们大多数的家庭状态都没有达到他们这种现状，我们更多的人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所说那种现象会比较多一些。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就是一个叫 R&S 的一个网友，他的这样一个留言，关于生活的另外一番留言啊，他说，我曾追求心潮澎湃的岁月，曾渴望丰富多彩的生活，曾沉沦纸醉金迷的日子，发现所有过后都是一片孤寂空虚寂寞，自己却只有失落痛苦迷茫混沌而不知所措。所以他说，生命的尽头是一切皆自然，是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快快乐乐，平安是福，用有限的人生守护值得的感情，平淡是真。没有轰轰烈烈的万众瞩目，只剩下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的羁绊，平静是乐，用稳定和随和抵御所有的艰难困苦，这才是真正的一生。那么这位网友对这个生活当中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我们究竟是追求生活当中更多的这种刺激啊，更多这种高啊欢愉的这种时刻，还是说我们去认可生活当中更多的是一种瓶瓶罐罐柴米油盐的平淡呢？这又是另外一番思考。所以老彭，
每个人对生活的认知和思考可能跟每个人的处境成长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我们不是说有生活不是我们每个人想去选择就有选择的这种资本的，好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被动的来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如果有机会去选择一种我们比较理想的比较美好的，那谁都愿意去选择。只能说有些人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呢，他会停下来去思考，我看透了这个世间，其实每个人他的生活我们看到的是一面，他真实的情况又是一面。我们可能心里面就会很理性的去看待你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生活。就像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采访那个新东方创始人叫什么的
俞敏洪
对，鲁豫那个人，那个
鲁豫有约是吗？
鲁豫有约去采访他，然后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每个人他在生活中间所吃的苦是等量的，只能说你每个人吃的苦的这种苦的点不一样，有的人是劳力的苦，有的人是劳心的苦。我们认为，哎，他过得很风光，哎，他现在就是说身家可能几百个亿，认为他的快乐应该跟我成比例。其实他的这个痛苦点，或者说他这个烦恼点，比你也要多好多倍。就是我们可能没有看到别人背后的那种苦楚心酸和不易，只看到对方身上光芒，而导致我们对自己生活有很多的不满，对这个社会有很多怨恨。就你真正看了太多了，你反而平静了，哦，原来每个人都不容易。
对，所以到底生活我们是怎样去度过呢？然后就面对情感生活，特别是婚姻生活，很多人在这个结婚很年之后为什么会有七年之痒啊，就是逐渐的脱离了这种美丽的幻想，发现全部都是天天不断重复的这样一种柴米油盐的生活，心生厌倦。这个在现实当中，我包括我旁边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抱怨，但是这种我相信啊，这种可能一种普遍的心态，但是这需要自己去成长。你要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结婚到底是为什么？那其实说白了，我自己现在的感觉就是归于平静，就是平凡的生活，就这么简单。
结婚就是让我们去体验婚姻生活。如果我不结婚，就像以前有个段子说，啊，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当兵后悔三年。其实一样的，就是那种经历，就是很多人，比如说我结了婚不定幸福，但是我不结婚我又特别想找个爱的人，想去跟他走入婚姻。其实呢，这个婚姻现在虽然说整个社会大的这个环境不是特别好啊，就离婚率啊各种不幸福，这个婚姻质量也比较低，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或者很多夫妻依然很幸福。就是我们也在提倡大家一种正确的健康向上的婚姻恋观，让我们更多的人呢拥有这个幸福的婚姻，让孩子有一个很稳定很安全的生活环境。对我们整个社会这种和谐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前两年播出一个电视叫我的前半生，
这个没看过，我很少，
我也没看过，我也没看过，但是很多女同志都追过这个剧，但我看过这个电视剧的那个大概剧情介绍。我们每一个人在走入婚姻之初可能都是怀着美好的这种向往走进去，走着走着会发现我不幸福了，或者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了。其实我们刚开始都是第一次，我们都没有经验，我们的前半生或者我们前期经历的路它没有对与错，但是我们要及时干什么，思考总结，总结我过去一路走过来哪里走得好，哪里走得不好，是不是有我自身的问题，是不是有对方的问题，还是我们两个相处的问题。我总结之后我可以走好以后的路，为了更好的往前走。
对，所以你看今天我准备的这个节目当中下面还有两个维度的考虑，一个是关于成长，一个是关于自我反思。成长刚才其实我们涉及到，但是对于反思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单独的来设置这样一个话题，怎么来带入这样一个思考。总之呢，你看我们是从一档综艺节目，但是呢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对婚姻的一些思考，而且这些问题都是这么的集中在睿智的回答下面，但更多的是我们在思考了之后能不能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帮助，这就是我们节目存在的价值，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节目之后有所收获啊，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吧。好，因为时间关系只能结束了，非常感谢老庞，好，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
寻找党史中的红色爱情故事，
红色爱情故事展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王家祥与朱仲丽的婚恋故事。中秋节前后的陕北高原是一年中天气最好的季节，阳光明媚，清风徐徐，气温宜人。1938年9月29日到11月1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陕甘边区医院的外科医生朱仲丽啊，被医院指派到延安为六中全会做医疗保障服务。作为有大学学历的医师，时年23岁的朱仲丽不仅有精湛的医学专业技术，而且长相秀丽，气质高雅，在延安是知名度不小的明星人物。一天上午休会期间，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家祥一起到会场外边散步边说话，正好遇见了朱仲丽。毛泽东很早就认识朱仲丽，主动地介绍王家祥给朱仲丽认识，而王家祥也是眼前一亮，主动向毛主席打听这位女同志的经历。毛主席这个时候反将了一军，家祥啊，你是很少主动打听女同志的，怎么问起这个来了呢？王家祥很不好意思地说，只是随便问问，还不错。但是主席却认真了，明确地告诉王家祥，朱仲丽还没有结婚，你下次要见她的话就找萧劲光，萧劲光啊是她的姐夫。时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啊，听到这件事之后，就主动地帮王家祥牵线，邀请朱仲丽到王家祥的驻地去参观。这次见面应该算是第二次见面，但不巧的是王家祥非常的忙，不停地要签署各种文件。看到这种情形啊，一行三人就赶紧地离开了。不过第二次的接触啊，给朱仲丽又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从先前的认为政治部主任怎么着也是个老同志，结果才发现王家祥当时只有30岁出头，而且呢非常的文静，平时的工作很忙碌。这第三次相遇啊，是在网球场上。当时在杨家岭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较为简易的网球场，那是有关部门专门辟建的，给中央领导同志做运动锻炼身体用。而朱仲丽这一天被邀请到了球场，一看和他打球的竟然是王家祥。好在是23岁的大姑娘了，这样的场合能够自如地应付。那么这次打网球呢，算是他们俩有了真正的接触，并且建立了感情。让朱仲丽和王家祥都始料未及的是，就这么一次打球竟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他们的恋爱关系。因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王家祥和朱仲丽已经定了，两个人在一起打球了。不过在家人和他沟通的时候，朱仲丽说出了自己的一个担忧，王家祥的烟瘾啊非常的大，对身体不好。而知道缘由的同志呢，也向朱仲丽做了解释。王家祥吸烟是有缘由的，中央苏区红军长征之前，包括他在苏联留学期间，这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从来不吸烟。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时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王家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长征时由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走，由于不能停下来加以手术治疗，同时缺乏药品，他的伤势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为了止疼，医务人员只得将缴获的鸦片给他少量吸食，而次数多了，王家祥染上了烟瘾，每天都要吸食鸦片。到了延安之后啊，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劝他戒烟，于是王家祥以很大的决心，也经受了一番痛苦，好不容易戒掉了鸦片。但当时为了戒鸦片的需要，改为吸香烟，所以他的烟瘾很厉害。当王家祥听到朱仲丽想让他戒烟的时候，没想到他真的是以极大的毅力在短时间之内 把烟戒掉了，这件事也使他和朱钟丽的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为朱钟丽非常由衷地钦佩这个男人的坚强意志，毅然接受了他。1939年3月5日，正好是农历的元宵节，王稼祥与朱钟丽在众人的祝福声中喜结良缘，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毛泽东对王稼祥说，现在你成了我们湖南的女婿，今后可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长沙小妹咯。王稼祥没有食言，从这一天开始，他和朱钟丽相亲相爱，相携相持，浪漫而坚定地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